感谢神，弟兄姐妹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先祷告哈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让雨雪从天而降，不突然返回，要滋润大地。主啊，求你的话语也是从天而降，来滋润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你的工。我们也同时纪念现在有许多人在水灾当中受苦，许多的地区，主，过多的雨水。主，我们求主怜悯，主，让他们在痛苦当中能够得到帮助。主，让我们的人的心也因为苦难的缘故，我们能够清醒过来，来寻求你，依靠主。主啊，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胜过偏见，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。来，你
你
们
们
中
中
间
间
谁
谁
是
是
有
有
智
智
慧
慧有
有
见
见
识
识
的
的
呢？
呢？
他
他
就
就
当
当
在
在
智
智
慧
慧
的
的
温
温
柔
柔
上
上
显
显
出
出
他
他
的
的
善
善
行
行
来。
来，
你
你
们
们
心
心
里
里
若
若
怀
怀
着
着
苦
苦
毒
毒
的
的
嫉
嫉
妒
妒
和
和
纷
纷
争，
争，
就
就
不
不
可
可
自
自
夸，
夸，
也
也
不
不
可
可
说
说
谎
谎
话，
话，
抵
抵
挡
挡
真
真
道。
道。这样的，
这
这
样
样
的
的
智
智
慧
慧
不
不
是
是
从
从
上
上
头
头
来
来
的，
的，
乃
乃
是
是
属
属
地
地
的、
的、
属
属
情
情
欲
欲
的、
的、
属
属
魔
魔
鬼
鬼
的，
的，
在
在
何
何
处
处
有
有
嫉
嫉
妒、
妒、纷
纷
争，
争，就
就
在
在
何
何
处
处
有
有
扰
扰
乱
乱
和
和
各
各
种
样
的
的
坏
坏
事。
事。
唯
唯
独
独
从
从
上
上
头
头
来
来
的
的
智
智
慧，
慧，
先
先
是
是
清
清
洁，
洁，
后
后
是
是
和
和
平、
平、
温
温
良、
良、
柔
柔
顺、
顺、
满
满
有
有
怜
怜
悯、
悯、
多
多
结
结
善
善
果、
果、
不
不
存
存
偏
偏
见、
见、
没
没
有
有
假
假
冒，
冒，
并
并
且
且
使
使
人
人
和
和
平、
平、
适
适
用
用
和
和
平
平
所
所
栽
栽
种
种
的
的
异
异
国。
国。那么，因为圣经有不同的版本嘛，有另外一个版本，我自己也很喜欢，所以我就想，我舍不得割舍，所以我还在用另外一个版本，我们再来看好吗？来，你们中
中间
间
谁
谁
是
是
有
有
智
智
慧、
慧、
有
有见
见
识
识
的
的
呢？
呢？
请
请
他
他
带
带
着
着
从
从
智
智
慧
慧
而
而
来
来
的
的
谦
谦
和，
和，
在
在
善
善
行
行
上
上
表
表
现
现
出
出
来。
来。如
如
果
果
你
你
们
们
心
心
怀
怀
苦
苦
涩
涩
的
的
嫉
嫉
妒
妒
和
和
自
自
私
私
的
的
野
野
心，
心，
就
就
不
不
要
要
自
自
夸，
夸，
也
也
不
不
要
要
违
违
背
背
真
真
理
理
去
去
撒
撒
谎。
谎。这种
智
智
慧并非从自上天上，而
乃
是
是
从
从
世
世
俗
俗
私
私
欲
欲
和
和
魔
魔
鬼
鬼
来
来
的。
的。
哪
哪
里
里
有
有
嫉
嫉
妒
妒
和
和
自
自
私
私
的
的
野
野
心？
心？
哪
哪
里
里
就
就
有
有
混
混
乱
乱
和
和
各
各
种
种
恶
恶
事？
事？
但从天
天
上
上
来
来
的
的
智
智
慧，
慧，
首
首
先
先
是
是
纯
纯
洁，
洁，
然
然
后
后
是
是
爱
爱
好
好
和
和
平、
平、
温
温
柔、
良、柔
和善、
顺，充满怜
怜
悯，
悯、
多
多
结
结
善
善
果，
果，
不
不
存
存
偏
偏
见，
见，
没
没
有
有
虚
虚
伪，
伪，
使
使
人
人
和
和
睦
睦
的
的
人
人撒
撒
下
下
和
和
平
平
的
的
种
种
子，
子，
必
必
收
收
获
获
仁
仁
义
义
的
的
果
果
实。
实。好，如果我问在座的，你们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不诚实、会说谎话的？我敢说，我们在这里大部分的人会比在外面街道商店里的人，这个，在比例上会比他们更诚实，同不同意？那如果问我们多少人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偏见，很常常都很客观、很公正，那我就不敢说我们这里的人会比外面的人，在比例上更没有偏见。你们同意我的判断吗？什么是偏见？它影响我们到什么程度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于偏见，我们也死于偏见。偏见何其多，大部分的人看事情的观点、做决定，或者是选左选右，其实多多少少跟某种倾向或者是偏好，这个是很自然呐，有关系，这很自然，没有错。不知不觉，我们是从有限的经验形成一种刻板的观念，而且我们自己不觉察。我们很喜欢把人很快的就分类，贴上标签。贴上标签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不要再去思考了。那有个移民刚到这个白人国家，早上就去公园，就看到有人在草地上晒太阳，哇，他就想，哇，这里的人真是悠闲，挺懂得生活享受的。隔天出去又看到有黑人在草地上也在晒太阳，他就想，哎呀，这里真是失业问题还蛮严重的，这些人大概要领救济金过日子吧。那不见得是故意要有偏见，只是习惯了，不加思考。像晚上坐火车，你上了车，你看到那个身上有刺青的，你就想我离他远一点。你看到另外一个人西装笔挺，你想我这个我可以靠近坐他旁边。那我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带这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有色眼镜看人，分类，然后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愿意相信的。这种刻板印象就是带来偏见。人人都不喜欢偏见，可是人人都带有偏见。常见的偏见有什么？性别偏见。 有一个人看到车电视上车祸发生的车祸，他一看就说这个车一定是女生开的，他每次都如此说。但是男生开的车祸他从来不说这是男生开的，只要是一个车祸他认为那是女生开，他就一定会说这是女生开的车。那你知道哈，这个性别偏见历史非常的悠久，我们女性过去很难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被认可，我们女性能力 被肯定其实都100年的时间都不到，是不是这样？有一个很棒的自然现象叫做极光，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，我好渴望有一天去见极光哈。哎，请放出来哈。这个极光啊形成的原因，自古就有很多科学家在猜测，始终没有办法来证明哈。一直到一位女科学家叫做乔安费曼，在1977年她真的提出一个理论，大家都佩服她。她说的有道理，就是极光是太阳风粒子受到地球磁场的引导撞击大气层所产生的。这位女士她从小跟她哥哥在家里就搞一些科学实验的游戏，所以呢就启发了她的兴趣。8岁她就宣布说我将来要当科学家，但是她的妈妈说女人没有人搞科学的，因为女生的大脑是搞不懂科学的。可是她就一直读物理，读到物理学博士，毕业之后她没有办法找到相关的研究工作，她怀着这种对研究工作的充分的这个100%的热情，她始终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在家里面带小孩，她非常的挫折，挫折到她都觉得她要疯了。后来呢她就从一个兼职的工作开始，后来就去到美国的 NASA 太空总署研究中心，一生去研究天文，成为天体物理学家，就是他来证明极光形成的原因，完成了他小时候的梦想。那我们不只是有性别偏见，我们有年龄偏见，年轻人是不可靠的，年长的人大概比较古板，小孩子都是善良的，不会做坏事。你去看看新闻，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在学校里面被同学霸凌，甚至于让那个受害的孩子去自杀。谁说小孩子不会做坏事啊？小孩子生来肢体残障，在家里父母当宝贝好好的照顾，只要一入学进到学校他就开始常说到人生多么的残酷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还有除了年龄，我们还有外貌的偏见啊，穿着很邋遢或是穿着名牌，长相美丽高矮胖瘦，这些都会影响找工作。种族偏见，皮肤是白的是黑的是黄的，哪一种人脑筋比较灵活，哪一种人爱说大话，那我们心里大家都有一些看法，不一定公正，因为其实哪一种人里面都有好都有不好，是不是？好，还有地区的偏见，出生哪一个地哪一个城市，或是来自哪一个国家，住大城市的话就觉得比较有水准，从乡下来的就不行了。好，哎，还有宗教偏见，信仰不同偏见很强烈，甚至于相同的信仰内部也有偏见。其实每一种宗教内部都是有宗派的，有保守传统派，也有比较改革激进的，包括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，宗派之间有时候彼此之间有些不友善的言论，也包括在教会里面。宗教偏见以外还有职业偏见，蓝领白领，白领比较高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父母叫孩子读书读书读书，考上好大学，是吧？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那好像那个从事劳动的这个工作比较低下，这一方面西方人确实比我们中国人想得开一点，是不是？他们呢比较在意是我自己能不能做，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，他不是在意我的工作是不是劳力的还是劳心的，不太在意别人怎么来看我。那所以这一点我们爱面子的民族，我们确实是受的捆绑比较大，有了偏见事情好像比较简单，因为我们不要去思考，不用去了解，思想僵化。偏见确实会影响我们思考的能力，客观思考的能力，很容易偏见很容易跟歧视拉上关系。偏见从哪里来的？第一个从我们个人经验来的，我们跟人家打交道 留下一些受伤的经验或者是愉快的经验，就给我们一个印象。第二个是文化传统，文化传统是前人的经验留给我们的，很自然的下一代就把它接收过来。好像我们儒家很强调父权啊，宗族血统啊，家谱上就只记男人啊，女性很被忽略，娶媳妇进来是要照顾父母亲，女孩子呢就嫁出去的女孩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有些地方甚至于在婚礼的这个仪式当中真的给拿一盆水泼，现在的解释说啊，这是祝福了，其实它最早的根源应该是这句话，是泼出去的水。但农业社会嘛，男性要从事体力活动，所以对家庭的经济需要男性，那男孩子就传承家庭的姓氏，生的孩子呢同姓是一家人，女孩子嫁出去生的孩子是别家的姓，那就是别家人，所以那个孙子叫分内孙分外孙哈。那重男轻女的偏见是不是就这样子一直传承下来，文化传统。再来就是社交媒体，我们现在能接受各种的社交媒体追捧明星啊，大家就跟风啊，这里面有潜移默化的这个作用，很容易就产生一些扭曲的价值观形成偏见。那很看重外貌，看重这个物质，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 看重物质，越来越追求表面门面的东西，把人的价值呢就变成物质了，把人就变成人的价值就等于是功利了。那社交媒体还有一个群体的情绪，所以大家在上面都有很强烈的这个认知哈，在一起这个偏见就越来越浓，造成对立，网络霸凌。那除了这几种常见的原因，个人经验、传统文化还有社交媒体带来的，你还能不能想到其他产生偏见的原因呢？有一个作家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无意识偏见，隐形的偏见，隐性的哈，应该说就是你不见得是故意要有偏见，那是因为你根据过去的经验嘛，就给你一下刻，给你一些刻板的印象，所以在你不了解不觉察的情况下你下了判断，那这种偏见你通常意识不到，你也不无意去控制它，它确实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，影响我们做决定。更不好的事情，偏见会跟谎言有关联，谎言我们知道那是不对的，圣经里面常常讲，但是我们大概不会觉得偏见有什么不对。偏见跟谎言他们其实互相强化，偏见的意思就是一种缺乏事实根据，基于情绪刻板印象，对于某些人某些群体有些负面的看法，这个是偏见。谎言呢是故意散播不符合事实的言语或者是讯息来误导别人，那偏见呢其实是无意的，但是谎言呢是有意的。然后偏见可以助长谎言，谎言可以制造偏见，偏见本身是被相信的谎言，谎言是工具，偏见是结果，偏见是谎言的温床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谎言不对，可是我们不觉得偏见其实蛮危险的。美国总统第三任总统汤姆逊 Jefferson 哈，汤姆斯哈，那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，他就提倡自由、人权、平等，被视为民主理念的象征。他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。美国1861年发生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你知道南方是主张要蓄奴的，北方反对，当时整个社会普遍的观念都是这样。那他自己是出身南方，家里有很大的庄园，你知道庄园大他就一定需要劳工嘛，他就需要靠农奴嘛，所以呢他自己参与黑奴的买卖，一生他拥有600名的奴隶。但是他就曾经公开表达对非洲人的偏见，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听起来非常的公平正直，可是私底下因为偏见，他自己对黑奴一定也做过不公不义的事情。圣经里面的罪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没有重靶心，偏离正道，过与不及，不重红心，那么这个是偏离了上帝所设定的标准和道路，这个叫做罪。那偏见呢是偏嘛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个偏就是没有在那个对的点上。所有跟偏有关的词有哪些？ 偏心、偏私、偏袒、偏颇、偏激、偏狭、偏行己路、偏还偏执呢，偏还加上固执呢。你知道，在往下发展，这个偏哈、啊、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，很值得我们去留意。所以主耶稣会祷告说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。我们有太多的偏差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，这就是我们生于偏见死于偏见的情况。但是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属地的智慧带来扰乱，刚才我们读的嘛。如果你们心怀苦涩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，就不要自夸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自我省察，发现我有偏差，这个是处理偏见的第一步，自我觉察。当我们认出来自己在一些有些欲望在我们的动机、心思、言语、行为上面啊，这个有嫉妒、自私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消灭他们。哎，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开车的时候，哎，赶快觉得那个意念不好，赶快放下来啊，这是一个好例子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消灭那个动机，不是我们不要被他继续牵着走。那这项工作是需要我们跟神合作。为什么是合作呢？因为如果我们意识不到，上帝不主动帮我们消除，如果什么事情上帝一看不好就把它消除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件事情有什么 严重性，我们自己也学不会警醒，我们也不会去努力去对付它。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它是不好，我们 起来征战，我们把靠着神把它赶出去，我们自己 会学到警醒。然后因为我们常常这样做这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自己这个肌肉会有力气啊。属地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 哪里来的呢？世俗，从私欲，从魔鬼来的。这个就是世界堕落的价值观思想体系，这个就叫 世俗。然后私欲就是我们个人老我的欲望嘛，再来就是撒旦嘛，就是这三样东西破坏人跟神的关系，破坏人跟人的关系，破坏人跟自然的关系。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好？因为他结出来的果子是不好的，他出于苦涩的嫉妒和自私的心，就使人去在那里争，不停的争，争权、争利、争面子、争地位，争来争去就制造出许多的混乱和各种恶事。那外面争来争去，我们的里面也非常的不安，患得患失。所以属地的智慧是带来各种的破坏。偏见如果是东西啊，你觉得养猫好，我觉得养狗好啊，你觉得古典音乐好，我觉得流行音乐好，那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不用说服我接受，我也不用说服你接受，因为个人有自由嘛，学习尊重嘛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彩多姿多姿的，是不是？那但是如果我们是住在一个屋顶之下呢，哎，这个就要学的比较多了，多多考虑对方，不坚持自己，你们的和睦才会多一点。如果要坚持自己做好，那你坚持拜托你要多负一点责任。好，你不要坚持你家里养猫，你去叫另外一个去帮你照顾猫，你要多负一点责任。这个界限你要搞清楚的话，家里面的和睦会多一点。偏见是东西还小，偏见跟人有关系那就麻烦了。有一个华人家庭，他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，夫妻就带着一儿一女在异国这个立足嘛，所以他真的很辛苦，他们辛苦打拼，一家人就开了餐馆哈。那孩子们也非常懂事，放了学就跑去店里面去帮忙，一家人共患难。经过很多年之后呢，他们除了自己住的房子，还买了三个投资房。他的母亲呢，是一个有非常强烈的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的人，从来在家里面好吃的东西都是哥哥先拿，最后才轮到妹妹，一直都是如此。那母亲年老了，母亲身体不好啊，要看病啊，要住院啊，母亲就知道这个儿子帮不太上忙，母亲就找女儿，所以女儿就负责这个部分照顾母亲，出院了接回家休养都是靠女儿。母亲呢又早早的把她的遗嘱都写好了，那等到那个母亲去世之后要执行遗嘱，就发现 哇，母亲把所有的房产都给了儿子，给女儿只有半栋房子，然后要执行以后才发现说这个房子已经拿去抵押了，抵押的钱是给儿子用的，所以这个女儿得到的是债务，她要 帮母亲把这个债务给还了，所以这女儿想实在是没有办法忍下这一口气，她的哥哥又得房产又得钱，哥哥都没有想到为妹妹着想，他就觉得应该依法执行，所以这个妹妹就告上法庭了。这个法官也很有意思，这法官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事情，因为死者存在严重的性别偏见，所以呢他就修改，他说那个房产啊，卖价 85% 要给女儿，幸好那个房子卖的还不错，所以呢付了这个债务之后呢还剩下一点点，这个女儿还得到了一点点。那你就看看，本来在异国他乡一对兄妹一起长大，本来可以好好的彼此照应，可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对簿公堂，结果呢两个没有办法再，连家人都不是了，是不是？偏见在家庭里面会造成关系破裂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很有智慧，还要很有智慧。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嘛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家庭啊？这个雅各啊跟以扫啊，他们的父母亲也就是这样子吧，虽然他们兄弟关系也不亲啊。那么在家庭里面会造成关系破裂，在社会上呢啊，这个在政治上宗教上，这些对立偏见还会带来流血伤害，所以有偏见的地方其实是没有和睦。下面这个例子真的很伤痛，改革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，他是关键人物，他把当时的天主教有偏离的这个靠行为称义带回圣经，因信称义，基督教因此从天主教里面分别出来，他个人呢也很愿意跟犹太人传福音，希望他们得救。可是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好传福音的，是不是？耶稣自己传福音都传不很难传啊，保罗传福音也很难传啊，都被他自己的同胞打呀打呀，下到监里啊。所以他自己去传福音，他就发现哇，很难，很失望。他到后来就变成很敌视犹太人，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《论犹太人及其谎言》。他就说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，是毒蛇，是公开的敌人，他们的会堂应该被焚毁。就这样的言论影响了德国人，也对犹太人产生了敌意。后来纳粹就透过媒体来散播说啊，犹太人就控制银行了，很贪婪，很邪恶，以至于整个社会就对犹太人产生了广泛的偏见和仇恨。希特勒说我对犹太人的政策不过是延续天主教会过去1500年来的政策。马丁路德大概也没有想到犹太人被屠杀，他的话被引用作为屠杀的合理借口，所以他个人的偏见会发展成这么大的历史伤疤，值得人类汲取教训。那今天的世界还在作战，国家跟国家之间都放不下自以为对的理由，民族跟民族之间也放不下自以为对的理由，人与人之间也放不下自以为对的理由，继续的抓住不放，都没有进入神真理的光中，没有得医治，没有饶恕，所以继续就在黑暗当中互相吞吃。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，他叫人追打报仇直到毁灭。偏见如果是跟别人有关系会带给别人痛苦，如果偏见是跟自己有关系呢，其实也带给自己痛苦。我们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过度的自我批判？我们会不会总是从这个失败、缺点、罪疚来定义自己？那习惯自我批判的话，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很多人对自己的看法都是觉得我不够好，因为我们呢纠结于过去，我们都想了，好，那个如果一件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我们想，哎呀，那个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惩罚。你看，我们都在纠结过去哈。因为我们比较熟悉习惯用律法来做事情，我们会觉得说我不配。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他是带来真理，带来恩典，恩典常常是我们不习惯的。上帝看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在耶稣里面是新人，因为上帝看你值得改变，所以就给我们机会在耶稣里面可以 被改变过来，这个是一种恩典，上帝用恩典来看我们。神的话常常很简单，可是也是我们的解药。当我们对自己有过多的批评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保罗教我们怎么做。他说罗马书十二章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，不要高抬自己，看得合乎中道，通情达理，不要低估否定自己，不要高抬自己。因为我们一否定自己，我们就会自卑，我一高抬自己，我会变成自傲。这两种态度都不是神要的。我们最好就是接受神的眼光，神看我们在耶稣里是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有无限的潜力会改变的。这就是放下自己的论断嘛。所以保罗也说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者是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我不论断自己，因为论断常常都是从内心的不安还有律法主义来的，不是从恩典来的。惩罚常常就跟律法是连在一起，但是恩典永远是给机会，会改变的，在耶稣里都会改变的。约翰一书那边说，我们必知道自己属于真理，即使我们心中自责，也可以在神面前安心，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神不要我们被自责给压垮，因为神的爱和赦免远远超过我们的心。判断我的乃是主，交给神，他比我更公正，所以少一点论断，多一点交托，就多一点的安息。讲到论断，论断里面常常也是包含着偏见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耶稣的口气非常的斩钉截铁，不要做这件事情。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看得不清楚，看不清楚自己里面有梁木。那看不清楚自己梁木，那我们再看到别人的刺，其实就是已经看错了。你看错了还要去论断，就是错上加错。神的恩召里面有一句话，这个灵修的书籍啊，他说人的性情是那么的复杂，我们很难说得出来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基于什么动机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们对自己都不完全了解，你对别人的性情也不了解，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呢？也许是神的灵在感动他做一件事情，那你就论断他，论断错了，你就是在论断神错了。那耶稣警告我们，上帝是要用我们的这把尺来量我们，所以我们怎么论断人，我们会怎样被论断。你怜悯对人，你也就得到怜悯，你刻薄对人就得到刻薄，不饶恕人就不得饶恕。上帝用的这把尺非常的公正，会叫我们无话可说。那属地的智慧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属地的智慧在心里面有嫉妒、自私，表现出来的常常就是自夸、撒谎，然后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世俗、私欲和魔鬼，结果就导致了混乱和各种恶事。那怎么样来减少偏见？你觉得是不是可以透过教育来培养这种平等精神、尊重人呢？减少偏见呢？也许教育可以帮助人表面上有修养一点，但是人的心里面他不一定愿意放下他的偏见。那建立法律制度是不是能减少偏见呢？当然，法律制度也许能够确保大家得到公平的待遇，当然比没有法律保护好一点。但是因为偏见它的来源是世俗、是私欲、是魔鬼，这个部分是法律管不到也改变不了的。法律只会约束我们的行为，约束不了我们的心。那属地的智慧导致各种的恶事、各种混乱，没有人喜欢混乱跟恶事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属天的智慧。属天的智慧才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，让他带着从智慧而来的谦和在善行上表现出来。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，然后爱好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充满怜悯、多结善果、不存偏见、没有虚伪，使人和睦。请问你，这些经文如果来形容你，你觉得像不像？ 形容你自己像不像？那你觉得他形容谁最像？他形容耶稣像不像？啊，他的特质嘛，智慧、谦和嘛，纯洁嘛，没有罪恶沾玷污啊，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怜悯，在耶稣的表现上，耶稣是非常的这个没有偏见，耶稣非常的正直，非常的公义，他没有假冒，因为他是真理，他很真实，耶稣很诚恳，他的源头是从上头来，从神那里来的，各样美善的恩赐、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。结果就是使人和平和睦，有仁义。所以属天的智慧好像是一个整体，它的果子是一个整体，有皮有肉有味道，还有这个果子的产生不能够用打仗争夺强迫得来，它只能够从神的生命长出来的。耶稣是生命，他是从上面来的，这个生命经过非常严厉的试验和考验和试炼，因为耶稣自己是在一个充满偏见的世界长大的，他在这个世界长大，他可以仍然保持或者是持守他的那个纯洁、正直、公义、合乎真理，完全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，还结出好果子来。那我们来看耶稣真是处偏见怎么得胜。耶稣从生到死都被人用偏见对待，因为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结果犹太人的领袖呢，就认为他在亵渎神。不管耶稣怎么证明、怎么来说明，这些领袖都坚持耶稣的罪名。这个偏见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以错为对。但是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这一生的各种偏见呢？其中一个，刚刚出道的时候，耶稣就碰上了。腓力找着拿单业，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单业对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好，你看腓力跟拿单业是好朋友，腓力先认识耶稣，就把他去介绍给他的朋友。拿单业没有见过耶稣，但是拿单业第一个反应是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是不是有偏见的人？地区偏见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拿单业第一次见耶稣说的是否定他的话，耶稣第一次看见拿单业，耶稣跟他说的是肯定他的话。耶稣早就看到拿单业站在树底下了，他也知道拿单业怎么说他。耶稣知道人对他有偏见，可是耶稣可以不受这个偏见的左右，不落入血气当中。耶稣看见拿单业就说，看哪，这是个以色列人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啊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你知道耶稣在那天他用他属天的智慧就赢得了拿单业的信任，所以拿单业后来就心服口服地说，哦，你真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不是只有这个，后面耶稣天天都跟这些有偏见的人在一起，那些人知道耶稣的出身，好，你看来了，这个出身的背景的偏见又来了。哎呀，你看耶稣不是就在我们当中？哎呀，他哪里来的智慧啊？他不就是那个木匠吗？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，某某人的兄长吗？他的妹妹，我们也认识啊。他们就厌弃他。你看，耶稣生在人中间，有一个正常的家庭，跟我们一样的背景，他是这样子的谦卑，可是人却。对他有偏见，否定了他。所以耶稣在这样的人当中，耶稣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，耶稣就离开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继续的传福音。所以人即使对耶稣有许多的偏见，耶稣却不能够拦阻耶稣，他继续做他该做的。有很多人当时都想置耶稣于死地，所以耶稣就忍不住问说，我重复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到底是为哪一件事情想要拿石头打死我？虽然人很想打死耶稣，可是耶稣却是愿意为这样子的人置自己于死地啊！这样的爱世界上没有。今天领圣餐的时候，为世一人死有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感触的，为罪人死是没有的。耶稣是愿意为这样的为罪人，这样的爱是世上没有，只有从神来的。所以耶稣用自己的真理，用自己的生命，超越人的偏见，也打碎人的偏执， 使我们可以从往下坠落的这个漩涡里面，就是这个属地智慧带来的这个下坠的漩涡，把我们拉起来，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往上升的气流。从下坠到上升，其实我们都要放下对耶稣的偏见，就跟拿单叶前面的拿单叶一样，放下偏对耶稣的偏见，直到相信顺服接受他。那我们来看看耶稣自己的生命，清洁和平谦卑怜悯。当时犹太人是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，那因为这种种族偏见来由来已久，耶稣就用自己的行动做给门徒看，你们看不上眼的撒玛利亚人，而且是被那个社会唾弃、社会底层的女人，耶稣要怎么对待她？耶稣那天特别走了一段很长的路，在日正当中的时候来到一口井旁边坐下来，耶稣就把门徒先支开，你们去买食物，因为知道接下来的场合如果一群门徒都在场，一群男人来要碰到一个单独的女人的时候，这个场合里面是没有办法安静说话的。下面就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他们打水嘛，都跑到井去打水嘛，是不是带着自己的这个水壶嘛？好，他来打水了，耶稣就在他旁边跟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撒玛利亚妇人的反应是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你看到吗？种族偏见带来隔阂，这中间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，你又是犹太人，你又是个男人，你怎么来这样跟我来要水喝，很奇怪。耶稣其实就是找一个理由跟他要水，其实耶稣是要给他活水。耶稣说，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你如果喝我赐的水你不会渴。好，哇，这个话题可真有趣了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耶稣说，你还去把你的丈夫也叫来。好，你知道就这么几句话里面，这个妇人感受到耶稣那个满满的善意。耶稣，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，你知道谁在对你说这给我水喝，这个人是谁，你就跟他，你会跟他求，而且他就会给你活水。你看耶稣这么的有智慧，没有人像耶稣知道这个女人里面有一个渴慕敬拜的心，没有人像耶稣知道这个女人她有些很不堪的过去，还有不堪的现在，但是呢，耶稣却没有偏见，不定她的罪，很慷慨的要给她活水。听完耶稣几句话，这个妇人心里面的那道墙居然就瓦解了。所以接下来那个妇人就说，她就留下了水罐往城里面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啊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他本来是要打水的，打水就是需要带着水罐嘛，这是很重要的事，可是那一刻喝水打水全部都可以放下来，他要先去找人告诉人说，你们来看，这个就是基督。这个女人如果她里面没有一个渴慕敬拜神的心，她怎么会看到耶稣听到耶稣就把耶稣跟基督连在一起呢？只有耶稣知道，耶稣的生命是这么的奇妙，他没有种族偏见，他没有宗教的偏见，他没有性别的偏见，他没有社会地位的偏见。所以耶稣就在这个城市里面跟他们传讲真理之后，那个城市里面的人最后的反应是，现在我们信，是我们亲自听见的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这是城里面其他的人说的。这就是耶稣的生命奇妙的力量，他可以有纯正的真理，他存着一个谦卑怜悯的态度，先影响了撒玛利亚妇人，再震荡出去影响了城里面许多人，他们都体会到，哦，耶稣在这里，我们的疑惑就解开了，我们的罪疚重担就没了，好像整个人就敞亮了，啊，松开了，很愉快。耶稣走到哪里都带给人和平，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这个就结出平安的果子。今天我们人比较擅长的是筑墙，用各种偏见筑起各种高墙，打仗、选举、商业竞争，想办法打压我们的对手，用谎言、用谣言满天飞，搞出各种的派别，不接纳、不认同，谁可以来拆掉那个对立的墙？以弗所书那边说，耶稣亲自给我们带来和平，用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以色列人和外族人之间充满敌意的隔阂，使双方合而为一。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自己里面把双方造成一个新人，成就和平， 并且借着十字架消灭彼此间的敌意，使双方借着一个身体与神和好了。耶稣自己本身是充满对神的百分之百的顺服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这个叫做谦卑。世界上没有人像耶稣这么的柔顺，对神这么的谦卑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，倒空自己的生命，连生命都可以舍下来完成神的旨意。他就是这样子来搭起了那个桥梁，使神跟人之间可以和好，人就可以透过耶稣来到神面前，来找神，来寻求神，这叫做人与神和好。所以耶稣在过去完成了人与神和好的桥梁，耶稣同时呢还接纳那些边缘软弱的人，打破种族的隔阂。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，要饶恕。耶稣很看重人跟人之间的和平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，把这个和平扩展出去。然后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上帝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所以他的国度会带来天上地下一个终极的和平，这个是在未来要完成的。世界上的和平专家其实是耶稣，好，所以他要称为和平的君王。全世界都很渴望和平，历史上所有以神的名义、以国家的名义掀起的战争，都是离不开人的偏见、私心，绝对不会带来和平。诺贝尔和平奖很好啊，可是他颁给一些政客，还没有看到和平实现，两边打起来了，可是和平奖颁出去了，非常的讽刺。耶稣让我们先从自己得到平安开始，我先得到，然后我再扩展出去到我身边的人，我的家庭、我的朋友圈、我的社区、我的社会。耶稣解决世界和平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人开始的，这个是神工作的出发点。我们不可能自己没有和平，然后我们在那里高谈世界要和平。属地的智慧就导致各种的混乱和恶事，我们非常需要属天的智慧，带来不存偏见、没有虚伪、使人和睦、仁义的果实。你知道偏见使我们绝对，我们觉得我是对的，我判断的是没有错。当我觉察不到我偏见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种态度，那个态度叫做谦卑，因为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。谦卑会保留一种空间，就是让圣灵来引导。我有可能看错了，我有可能理解错了，所以圣灵来感动我的时候，我顺服他，我就有机会脱离我的顽固。我们来看看两位宣教师的故事哈。这两个人他们都被神差派去向外邦人传福音，这两个人刚好有不同的态度，然后刚好有相反的结果。一个人叫做约拿，他就很讨厌当时的那个霸权的国家嘛，就是亚述嘛。那历史上的霸权都是这样子啦，都是用很残酷的手段 来征服那个敌人嘛，控制别人嘛。约拿就很希望这样的人呢被神好好审判。神差他去尼尼微宣告一个消息，就是神的审判在四十天要临到了。约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跑，不肯去，最好让他们就被神审判啊。所以经过一番折腾，他还是去了，宣告神的审判在四十天要临到。这尼尼微人一听，他们就从国王 到百姓到他们家的养的这个牲畜，通通都悔改啊，认罪悔改，神就因此怜悯了，不降灾给他们。那约拿知道神并不是愿意毁灭的神，他知道神是愿意赦免的神。当亚述后来在恢复作恶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其实还是降临了，神是延后的审判，并不表示神纵容他们的罪恶。约拿知道神是这样的，可是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民族情绪，他有没有得到伸张，他对神有很强烈的意见，他觉得神就应该照我说的此时此刻来行公义在这些人身上。所以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，约拿的反应是非常的生气。你看他做那个图片里面，他在那里生气，他在那里看着那些人，那个城居然没有毁灭，他非常的失望。这就是一个这个宣教师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得到的一个结果。但是另外一个宣教师是彼得， 他就在异象祷告当中，哎，就看到一个异象嘛，看到天开了一个东西降下来，里面有各种的动物在里面，还有声音跟他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哇，彼得说，哦，主啊，这个是不可以吃的，这个是凡俗物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都没有吃过，按照我们的传统，我们是不可以吃的。可是那个声音就跟他说，上帝已经决定了，你不可以再称为不洁净，一连三次，然后这个意象收回了。所以你知道彼得没有错，因为他的观念是他传统的摩西的律法传下来的，不吃不洁净的物。上帝在用一个传统的观念在教他一件新的事情，他要打破彼得在里面不接纳外邦人的态度，所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意象，一次两次三次吸引彼得的注意，就是上帝洁净的，你不要当做不洁净的，好让彼得确定说，我不是在做梦，我不是自己想的，那是上帝给了他一件很清楚的任务。那个任务就是，如果你不把你先把你这个偏见放下来，你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。所以彼得当时顺服了，顺服了就发现事情一件一件事情发展的非常快，他们家楼下已经站了三个人了，要请彼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去他们主人的家里面。那个主人呢是罗马人，罗马军官哥尼流。这个罗马军官，上帝听了他的祷告，所以上帝要准备要派一个人来跟这个军官来传上帝要传的话，好重要的消息。那谁能够跟这个罗马军官来讲话呢？彼得，因为彼得就在那不远处，彼得也刚好就是在传福音的人。所以这个罗马军官他就一边差人去把彼得请来，一边又把家人所有的亲属密友统统找到找来家里，一屋子的人。彼得跑去到他家里一看，一屋子的人都已经坐好在那里等着了。彼得就开口了，他说，我看出来神是不偏待人，各国当中那个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彼得讲还没讲完呢，神悦纳彼得，神悦纳哥尼流，还有这一大群人，他们的一个单纯的信心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大大的浇灌他们。他们多么的喜乐，他们就开口赞美神，称赞神为大。那一刻，天上地下的喜乐就交织在一起，一群外邦人就进入神的国度。这不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吗？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所以神的旨意又美又善，彼得如果不及时放下他的偏见，这个好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我们的神使用人，并不是要把人当成工具。上帝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是要我们跟他同心，同心才能同工，然后也才能享受主人的喜乐。所以约拿拒绝跟神同心，他是完成工作，可是他没有享受他劳苦的果实，他用怒气收场。那彼得呢，愿意放下自己的看法，与神同心同步，去接纳外邦人。彼得因此更认识了他所信的神，而且彼得做完事，他还享受了神的喜乐。我们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是不是？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天有多高，神的道路 就是怎么样高过地啊？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能够接受神的意念，接受神的道路以前，我们就得像彼得，放下我们里面的偏见，我们才能跟神更贴近，心意相通，喜乐相感。仆人是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，上帝是要人贴他的心来工作，因为我们的神希望把我们从仆人晋升为朋友，这个不就是我们的荣幸吗？所以你选择做仆人只做事情，还是你选择你想做神的朋友与他同心呢？神看我们是值得改变的，所以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放下偏见，进入神的心意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好吗？谦卑的心，好，感谢神。